就刚你讲的非常的保守，简单来说就是木星在义工的人非常容易胖。很多听众都会很疑惑，当我们解析出一颗行星在什么星座，然后又解析出一颗行星在什么宫位的时候，分开解析的时候好像都很懂，可是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复杂。比如说我的月亮在六宫，可是我的月亮在双子，那这样子要怎么样解释呢？我们今天会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上一期的讲义工的话题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探讨义工的话题。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宋伟翔，
大家好，
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好，我们的行运套书募资计划即将要在这个礼拜展开了。那之前我们有针对过往的读者发过一份问卷，询问大家对于这个套书募资计划的一些想法。好，所以我们应该在本周已经寄出募资的优惠码给大家，就是请大家记得我们会有一个超早鸟优惠给大家。那如果是之前有收到问卷的朋友，我们应该已经回复大家优惠好吗？那记得这个优惠应该是我们整个募资计划里面呢价格最优惠也最划得来的方案，好，请大家把握机会。
好，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一集节目上线的时间是9月18号，那我们这个行运套书募资呢会在9月21号上线，请大家不要错过。
好，我们今天要聊义工嘛，那刚好前两天我们在好好的课程上有一个同学问到问题，就是说他上完我们基础课程之后，他有把自己的盘做了一个解析，那是我们的作业。那他也问到说，到底星座、行星、宫位这三个东西要怎么排列组合？是行星加星座跟行星加宫位各自分开解读，还是行星加星座加宫位再融合在一起一个方向？就是好像因为这三个东西是不同的切入点，所以同学觉得这个地方他有疑惑。那佩伦有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应，我觉得蛮不错的，佩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不用觉得很紧张，因为呢我们如果说顺着他刚才的 Mouse 的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去解开，把它拆开。因为呢星座跟宫位是不一样的，宫位是生命中的情境舞台，那星座的话呢它就只是一种能量的形式，所以说应该要先优先来解宫位，那再带出星座的特质，那当一个行星落入一个宫位的话呢，就会在这个宫位领域里面发光发热。那至于发光发热的时候，它发的是哪一种特质的光，这个时候你再来解析说它落在什么星座，那你就会有一个层次感。那比如说呢假设有一个人太阳落在二宫好了，那二宫这个宫它是跟金钱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太阳落在二宫的人他都会努力的，这辈子有很多跟赚钱有关的缘分，那他也许这样子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啊，他也许长大以后也会从事跟赚钱有关的这些相关的工作。可是你的太阳落在什么星座，它的影响力就出来了。也许你的太阳落在牡羊，你的太阳是利用牡羊的形式去发光发热，那你就发现说，这个人是喜欢赚钱，可是他用的是牡羊赚钱的方式，就是冲冲冲，然后呢非常的勇敢。那也许这个人太阳落在二宫，那他太阳也许落在天秤啊，所以说他有可能会是用一种天秤的比较迂回的比较具有外交辞令的方式去赚钱。那也许说你这个人太阳落在双鱼，那落在二宫这个也一样，因为我常常会这样遇到同学说，哎，那我会不会很不搭，我太阳在二宫，然后可是我太阳在双鱼耶，这样会不会很搭很不搭？那事实上不会不搭，因为双鱼自有他赚钱的方式，他比较柔和，它好像海绵一样，可是它依然是太阳二宫，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常见到的一种形式。总之你要先解析这个行星落在什么宫位，它会在这个宫位里面发光发热，然后你才去想说那它发的是什么光，它发的是牡羊之光吗，它发的是天秤之光吗，这样子你就会有层次感。
行星星座跟宫位来讲啊，宫位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明确的事情，而且宫位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力量，它代表的是各种领域不同的事物，而且比较明确，我们是比较容易去掌握的。比如说可能一宫就代表自我的外在表现，然后从小生长的环境，或者是说你的外形、你的体格，这些都是很明确，而且它是一个中心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所谓好坏高低的差别。但是在星座的话，就会有星座能量层次的不同，那星座能量层次的不同，就是我们往往是大家比较难去掌握的一个部分。同样是一个太阳母羊，但是每个太阳母羊它的能量层次是不一样的，有的太阳母羊是勇敢的太阳母羊，但是有的太阳母羊是一个鲁莽莽撞的太阳母羊，所以要去掌握这个能量层次，其实我觉得是在解读宫位的时候比较困难的部分。那这也考验着你对你自己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你想要解读的人，他的行星能量到底是处于什么层次，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继续来，就是接着上一期的那个话题啊、哦、来讲。那我觉得也可以稍微串起来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的那个问题，就是呢，你同样啊、哦、你的星落在某一个宫位的时候，它落在什么星座，那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诶。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就难免啦、啊、我帮人家解盘啊，解到说比如说假设啊，就是水星三宫，然后呢在金牛，那有时候我也会解不出来啊的时候，那我就会说哦，那你是用一种金牛的方式，就水星在三宫，那就是很喜欢沟通嘛，啊，很喜欢做这种大众传播的事。那落在金牛，有时候你也会卡住啊，就是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几个不相干的星座，就是啊，水星三宫又落在双子，哦天哪，那话一定很多。那水星三宫又落在人马，它是用人马之光来发光发热，那还得了，他就讲三个小时都不让人家插嘴。那水星三宫如果落在母羊，我那就用骂人的嘛来沟通。那水星三宫落在金牛，那就是用一种不讲废话的方式，因为金牛很讨厌讲废话啊，就用一个务实的方式来沟通。所以说呢，那这也是啊，因为我刚才在开，就是趁大家兵荒马乱的时候在开那个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哦的图哦，它的一宫里面有好多星，就是我们上礼拜刚好有讲到的那几颗星，它都刚好有，它有火星在一宫，然后有木星在一宫，然后有金星在一宫，所以说难怪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王哦。然后这三颗星都刚好落在，因为它一宫非常的大，所以说它上升在摩羯。哦，好合理哦，就是身为一个那个最守规矩的女王，她身为全世界的英语系的典范啊、哦、因为我觉得上升摩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她又很古板，可是她又很庄重，她就没有任何那种出格的事情啊，她也不会特别漂亮，也不能特别漂亮，也不能特别穷酸，就是这上升摩羯。然后她的木星跟火星合相在宝瓶哦，所以说又回到跟我们一样的那个火星宝瓶的这个族群哦，所以他有木火合相在宝瓶，可是他金星又在双鱼，然后这些星都在他的一宫，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很符合他的人生。
而且他木火宝瓶，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好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参与做一些
对对对
后勤的事情，而且他会开那个军用
卡车
对他是有驾照的。
对，因为他这个木火合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会讲说，当有两颗星或三颗星落在一宫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复杂，就是说那其实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因为它都成立。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教火星在一宫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她火星落在一宫的时候，我就有点困惑，就是这个就难免嘛，就是她女王，可是她为什么火星在一宫？因为火星在一宫的女生，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她应该都是比较粗鲁的啊，然后比较男性化的。那可是呢，我一看说，哦，他是不是单纯的火星？他是木海合相，所以说他是为了他的这个王位，他是最勤奋的国王嘛，我的那个君主，这个应该是代无疑义啦，就是全世界最勤奋的就是他。他那个时候，好像在丘吉尔在位的时候啊，就是因为那个 大英国协岌岌可危嘛，所以说他就是全世界的去非洲啊，去每个国家走，那走因为太勤奋了，然后握太多手，然后笑太多，所以他到非洲的某个国家的时候，他就忽然产生了那个颜面神经失调。所以你看，我们上个礼拜有讲火星在一宫的人啊，火星是摊在衣服外面的嘛，那火星一宫的英国女王就因为笑太多脸抽筋，所以说有那个颜面失调的问题，所以她的医生就帮她打那个消炎针，就跟打肉毒杆菌一样，就是她女王真的笑太多了，所以脸抽筋笑不出来。那个当然她的老公就说，那你要不要回英国，我们就这个中断算了。就英国女王说，当然不可以，我们大英国协岌岌可危，我怎么可以因为脸抽筋就回去呢？哦，对，他手也抽筋，就扳机指，就因为握手握太多，笑太多。所以说这个其实都很合理啊，就是说你去探索说哪一颗星落在什么样的宫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准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土星跟木星在一宫啊，这个也是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各位听众啊，或者是各位同学的程度都蛮好的，就很多人知道土星跟木星是社会星啊，它是社会资源。可是呢，它一落到一宫，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头脑混乱，就是一宫不是一个个人形象吗？那之前我们讲说什么月亮在一宫啊，或者是金星在一宫，或者火星在一宫，大家都很理解啊，就是说啊，那我把金星挂在额头上啊，就是小美人，火星挂在额头上就是很有活力。可是木土木土是社会星它放在一宫，那这样不是显得很奇怪吗？
所谓的木星啊，通常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扩散性向外发展，或者是说是向未来前进的这一种力量，然后土星则是一个比较传统或者是比较保守比较收缩的这样子的力量。同时呢，一宫也代表了我们自我在外面对外表现自己言行态度的一个领域，所以假如说你有木星在你的一宫的话呢，那当然你在个人的行为模式跟言语模式的这一个表现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木星的夸大呀，或者是木星的从容啊，或者是木星的自信啊，这方面相关的态度。可是呢，相对的，假如说你是土星在一宫的人的话呢，那你在做人做事上面很容易第一眼传达出去给人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作风比较保守，然后呢非常重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会很重视自己的权利，尤其在面对关系的时候，你一旦碰到某一些跟自我原则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僵化寸步不让的这一种态度都有可能。
我觉得那个到了土木的领域，他们就是社会星嘛，然后就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所以你得可以想象就是集体的能量展现在个人的层次，那一宫就是你的外在还有你的个人的气质啊，那个态度什么的。所以假设木星在一宫的人，他就会展现在外表或是气质上展现所谓比如说土星代表的社会结构，社会看重的一个现实基础，所以他会是一种比较沉稳负责或者是成熟的样子，对，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容易克制节制。那通常这样的人的外在的形体的展现就是他可能会比较轻瘦，或者是比较骨骼结实强壮强健这样子。那相对来说木星的话，它代表的是社会的资源或是扩展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具体呈现在人的外表上的话，就比较容易也是同样有扩展的这样的倾向这样子。
就刚你讲的非常的保守，简单来说就是木星在一宫的人非常容易胖，那个而且这件事其实也蛮励志的啊，因为我好多学生木星在一宫哦，那只要我每次讲说木星在一宫很容易变胖的时候，那同学们就马上就这样哇发出那种很喜悦的喊声哦，就是哦我为我的发胖找到道理了，就是木星在
会有没有哭啊
不会，木星在一宫人不会哭，
因为
木星在一宫人他的个性比较就是很潇洒跟开朗啊，所以说那个木星在一宫人听到这个都会哈哈大笑。
我记得我有被那个有一个以前的朋友来问过说他这辈子到底会不会胖，然后我就开了他的星图说你月亮金牛，你上升人马，然后你木星在一宫，然后我就这样讲，然后大家就被讨厌了
就所有齐聚了所有可以发致胖的因子。
他来问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他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对对，
是的。
诶，那我补问一下一个星座校正，比如说我的土星是在二宫的宫头，但是跟一宫其实只差十分而已，不到一度嘛，就是十分。那因为一宫跟二宫的生命情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做星盘校正？
是啊。因为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木星一宫跟土星一宫它主要的呈现的不同。那我们先讲土星好了，因为既然都讲到土星嘛，土星一宫的人他就很适合当老板，因为他看起来很沉稳啊。那土星在二宫的人，他就看起来不像，没有很像当老板的样子啊。土星二宫的人是常常觉得钱不够用啊，他会常常会去这辈子会花很多的时间把钱留住啊，所以说他这个是他们的显著的差别。
所以我校正过来，我应该把土星拉回一宫吗？可是我也常常需要钱。
我觉得就是这个交界，其实两边我都觉得
会有参
考。对，我不知道每个人经验如何这样。
对，因为其实所谓的分工制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分工制的。
对啊，对，它是有个光谱嘛。
我们现在比较习惯使用的是普拉西德制，可是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美洲的占星系统的习惯。你如果到了欧洲，你会发现很多的占星师像他们反而流行 Koch 制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分工制。那个分工制一换，搞不好你的土星就很明确的从一个一宫二宫的分界点变成是在一宫的土星或者是二宫的土星。所以说其实在我们那个占星学里面，我们通常说假如说你看到你有一个行星刚好在交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建议你就是上面一个宫位跟下面一个宫位都要参考，可是还是要以下面一个宫位为主。所以也就是说举例来说，假如说你的土星一宫位在距离二宫不到五度之内，这个时候二宫的力量都要纳入参考。
因为像那个 Astral Thing 它也有这样子的设定嘛，就是说它就是下一宫如果离下一宫很近的话，那可能对啊。
对，像我因为大家还没有讲到，但是我有我的冥王星在九宫和天顶啊，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经验从九宫带到十宫的一个状况。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要讲反正
好，对啊，讲吧。
没有，因为我的天王星刚好在十宫跟十一宫的交界。我的天王星是天秤14度，然后我的11宫的宫头是天秤15度，所以它大概是一度以内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天王星天秤在10宫的状况很明确，因为毕竟我一直在科技业工作，而且我又是一个自己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可是我觉得我的天王星天秤在11宫完全感受不到它的作用。第一个，我不跟客户交朋友嘛，所以10宫到11宫，10宫是没有延续到11宫。第二个，我不交网友，我只跟现实生活中看得到的人做朋友，虽然我也会在网络论坛上可能跟一些人互动比较多，或者是说比较频繁，可是我就是不跟网友来往，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相信看不到的人。但是我真的有认识，我身边刚好有好几个都是天王星天秤在十一宫的人，他们都交大量的网友，我都觉得好。
对，刚李欣怡说的就是我
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
对对，所以说大家就斟酌一下，因为这两种都是有可能。
对，因为我想一下我的例子，我的那个冥王星跟天顶也是非常近，一度内。对，那我因为我是太阳天蝎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互融，他们有就是我的天蝎力量是比较大的这样子。对，
所以他在交界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都参考一下，但是不用很严苛的一定要把自己归到一宫或二宫的状态。
对，不过像信宜这个状态，因为其实像信宜在我们占星学院 不是在韩老师那边就学了那么久的占星，这个就都是在某个程度上也是一个十一宫。
可是我跟你讲，我上课的时候完全不跟同学。
天秤是一对一的，不是那种浮泛的关系，就是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领域你会碰到重要的。
不是，我们上了青年课，我只有跟康妮一个人来往而已，我完全不跟其他同学互动。
而且他坐在最前面，
对，
所以说他也不，他从来不回头看。
然后啊，我们那时候同学还会有一些同学会约了去开讨论会或者是干嘛，我从来不参加。对，
这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天王有土逆的相位？
没有啊，我天王没有土逆啊，我天王没有逆，我天秤哎、
欸，对，
我天秤
没有，我是土逆，土逆，
土逆在六啊，
土逆，可是你的
土逆
跟天王
在六，可是我火山，哎，没有啦。你这样太度数太宽了，因为我的土星是五度，我的天王是十四度，哎，这个一百二太宽了啦。
应该是这样讲哦。如果从这一个，哎，要看，如果现代占星的话，它就会很重视什么那个相位的允许度。可是其实在所有的传统占星，不管是古典西洋占星或者是中国的命理学里面，你只要那个星座有对应到那个气质，那个气质都会进来。就是不见得会产生明确的，对，不会产生，不见得，就是相位越近越容易有明确事件，可是就算相位没有那么近，比较远的时候，它会影响气质或者是作风。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我的十一宫非常的强，我有太阳。
对啊，你的十一宫很强欸，
金星水星，但是我真的在上占星课就是一个独行侠，完全不跟人家来往的状态。不是，后来看了美华的星盘，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会互动，因为他的天王星合相水星跟我的太阳月亮合相。
对啊对啊，因为你很多的那个天秤啊，对，他太多天秤。好，我们回来好了，我们来讲那个木土一宫啊。就是呢啊，木土一宫，大家就刚才我们讲了一轮啊，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木星跟土星都是社会星啊。那它落在一宫的话呢，你就会有个社会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再带回来一宫的核心概念，就是你把什么东西戴在额头上啊，你就会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样啊。像我们有人说老师就会有个老师样，那或者是说什么美人儿就有个美人样，那木土戴在头上呢就会有老板样。我刚好那个前阵子遇到一对夫妻啊，他们就是很惊慌的找我说啊，老师老师，我土星在一宫，然后我老公的木星在一宫，这样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很矛盾？那我看他一眼就说，你当然是土星一宫，你先生当然是木星一宫啊，因为这两个人就是很有钱的那种老板，他们是做一个蛮地区性的蛮大的企业啊。那尤其呢，这个企业是由这个太太白手起家撑起来的，因为太太眼光非常好，他们以前是同班同学，他们就这样创业。那我就说哦，土星一宫的人啊，小时候都过得比较艰苦，所以养成了他们有一个坚毅的个性与坚毅的下巴。对，然后呢，太太就想说哦，对啊对啊，我们当初那个公司都是我建立起来的哦。那木星一宫也是一种老板的样子，那木星一宫人比较潇洒。然后讲到这边呢，那个太太就笑了，就说我们公司的公关都是我先生去做，他先生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去跟各个大老板打高尔夫球，那个辛苦活都是老婆在公司里面做，那先生就是出去不断的打高尔夫球，然后延揽到很多很多的客户啊。所以说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说，就是你其实木土虽然是社会星，可它也没那么复杂，它放在你的额头上，放在一宫的时候，它就是显示出你的这个样子啊、哦、那当然可能现在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是行星放在宫位能干嘛，它当然能干嘛，因为一宫它就是你看起来的样子嘛。那你今天一个人土星在一宫，木星在一宫，你看起来就很有老板样啊。今天如果说一个人金星在一宫，他搞不好金星在双子啊什么，他看起来漂亮归漂亮，搞不好很轻浮啊，对不对？你不太敢对他委以重任嘛。可是土星在一宫的话，那就是哦，这个看起来老板样哦，哦，他就是大家会有点信任他。那如果说木星在一宫，哦，这个人就很慷慨。可是木星在一宫跟土星在一宫也是有一点缺点的。
通常木星在一宫的人很容易在外面的行为模式上，你会觉得他这个人做人做事比较潇洒，比较慷慨， 比较大方，可是有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你也会觉得这一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太做自己了。
对对
对，太随心所欲了。像我举一个例子，像大家可能都还记得电影《暮光之城》的女主角叫 Kristen Stewart， 她本身就是木星落在巨蟹座一宫。木星落在巨蟹座，巨蟹座这个星座的性质照理来说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可是木星又落在一宫，代表了他会把这一种木星的这一种比较自信啊，或者是说是相信自己的一些这一个能力的这一个表现，会很自然而然的表达在外面。那大家假如对于他的这一个整个生涯发展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他基本上在刚开始拍完这个《暮光之城》的时候，原来是以一个清纯玉女的形象出现嘛，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叛逆越来越叛逆，然后甚至于就对外自称他说他是一个双性恋者啊，然后在那一个讲台上面也经常会去讲一些这个鼓吹一些所谓的平权，或者是伸张某一些这个社会正义理念的这一些讲稿出来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木星一宫的特质。然后我自己也曾经碰过有一个木星一宫的主管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有一次就刚好我跟他聚餐，两个人在聚餐的时候呢，然后结果那一个他就很慷慨嘛，他说今天聚餐怎么能不喝酒，点个红酒来这样子，然后呢他就马上把那个 waiter 叫过来，然后就念了一串名字，就说我就要点这个酒这样子。然后那个 waiter 后来把酒拿过来，然后那个酒倒上去了以后，他就在那边摇晃了酒杯，然后喝了一口，然后就马上又把 waiter 叫过来说你们这个酒味道不对。然后 waiter 就说这个的确是你点的那个酒啊，可他说味道就是不对，这个酒应该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瞬间就觉得我不晓得这个人是要显，他给我一种显摆的感觉，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有
对
对
对，他好像在我面前要显摆炫耀他知道多少知识，甚至于连他这个 detail 他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绝对不会错，一定是这个 waiter 搞错之类的那一种感觉。后来他还为了这件事情把那个经理叫过来，然后说他们的那个酒的那个控管品管做得不够好，这样巴拉巴拉的。然后我就木星一宫会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状况。
对，因为木星它可以很讨人厌的，因为我们常常学占星学啊，就会觉得说木星是乐观啊，然后木星是资源，大家听到木星都好高兴。可是事实上木星可以很讨人厌，
就是比较自负或是比较自命不凡吗？还是就是断档
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了不起，真的
自我膨胀，
对，自我膨胀，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吹嘘啊，就是那个碰轰，
对对对对对对，
他很乐观，
因为木星本来就是太阳系里面体积最大的行星。
那如果说讲好处的话也有，就是他们虽然在表现上会有一点碰风啊，或者自以为是，可是他们也比较不会去太讲究很多的细节或者是小节，他们就是比较会有一种抓大放小的那一种感觉。
那个木星在一宫的人啊，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讨厌的事情，就是呢他们常答应的事不去做到。
对、啊、对对
对,
对，
这真的很讨厌的。就是说也许就是我请你明天来帮忙，比如说帮我移场地啊，帮我搬个家什么，那木星在一宫的人会很高兴的答应啊、也不是明天，对，因为通常你可能约说啊，那我下个礼拜五请你来，那结果呢木星一宫他也许答应，结果他明天又答应了别人，后天又答应了别人，结果呢你那个时候就说那个我们上礼拜不是说好明天要来帮我搬家吗，那木星一宫就说不行啊，不好意思，我已经又答应了 ABCDE、然后要帮他们做，那我真的不能来啊，对不起，我下次请你吃饭。就是你也很难讨厌他，
对，拿没办法，
对，可是你知道他能没办法，就是而且他就说我已经答应了要去那个比如说南投，因为他们上次台风啊，然后我要去山上帮他们灾民重建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听了以后就觉得说那我搬家算得了什么，可是事实上他就是答应了你啊，那这种事情土星一宫的人不会出现。
对，就刚伟翔的例子，这个显摆的例子就是让我直接联想到木星有一点好为人师。
哦，对对对，我要讲的就是好为人师这件事，
就是会让人家很当下会蛮反感的，对，可是你又拿他没办法，也不是什么大严重的大问题，对不对？
其实好为人师真的是蛮讨人厌的哦。
但他不会是一个问题，他就是你就是没办法。
对，可是他在外面做人做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就像刚才佩伦讲的，就是说 他又会显现出一种对人的慷慨大方，然后或者是说你请他帮个什么忙，他都是一个 yes yes 这样子，不太会拒绝你。可是有时候反过来讲，你今天是拜托一个土星义工的人帮忙，他会想很多，他一定会想说，诶，那我是不是能够去完全实践这个承诺？所以土星义工的人可能不会轻易的帮你忙，你就会生气了，你就会觉得说我跟你交情这个样子，然后只是拜托你一点小事，你居然不愿意，还在那边给我迟疑，你完全不拿我们的关系当一回事，然后你反而就容易对土星义工的人产生反感。
这是真的伤脑筋，对不对？结果呢，我们人类就是会有这种机制，就是木星义工的人明明就真的也未必帮得了你，可是你会生他的气。可是土星义工的人，他是实实在在真的有在帮你的人，可是你还是会觉得，土星义工的，对，我们很容易生土星义工的人的气，因为他要求很多嘛，然后对于很多细节啊，很务实啊等等，然后而且呢，土星义工的人会很谨慎，然后很紧绷啊，不像木星义工的人，他看到你都开心，然后会那个不断的那种散露出一种膨胀的
气息。你会觉得他们相处可能蛮放松的，可是他就是一种松散的感觉。
对对对，松散但一无所成。然后土星义工是严谨，对，然后
有压力，
有压力，
而且会很有边界。像我有认识另外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土星义工的，然后他说他跟他男朋友相处，他觉得让他最烦恼的问题是，他的男朋友一天到晚都想要过来找他，干扰了他的日常生活秩序。然后呢，他觉得他明明就跟他的男朋友讲好了一个礼拜见个三次面，这就是土星义工的边界，就是我一个礼拜答应见你三次面，你为什么动不动就会突然之间打电话来说我好想你，然后我可不可以过来看你？他就觉得他的那个边界就一次一次的被试探被挑战，他很讨厌这种感觉。
对对对，那总之就是，可是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解决的方法或者是调整的方法啦，因为星图里面的所有的星哦，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图，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说天上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这张本命星图啊，那我土星一宫我就注定了我是一个骨架很大的人，或者是木星一宫我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事实上都不是啊，因为我们的星图里面它随时会随着你的修为，随着你跟别人的相处，随着天上的行运啊，它会有不断的机会让你去学习改变嘛。那所以说呢，那像木星落在一宫的人，他要学习的就是要如何利用自己，要如何去学习负责任这件事情。那土星义工的人要学习的是如何在这种坚固的结构之下稍微有一些松动，那这些都是木星跟土星需要去学习的。
像我有一个侄子啊，他的星盘就是土星精准合相上升，我们通常讲上升是和生产的那一个临界的状态有关啊，然后所以他在生产的时候的状态就非常有那一个土星合相上升的感觉。他妈妈在生他的时候整整痛了差不多2到3天才把他生出来哦，然后过程当中我们家都还担心会不会难产哦，然后可是后来那一个我看到他的星盘是土星合相上升，我就明白为什么，我就说哦，因为他可能对于要来到这个世界会有一种抗拒感，然后也因为这一个小朋友土星合相上升，所以我就非常的去注意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他其实是一个很妙的小孩，他想的很多很多，而且在他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前，他是绝对会让自己停在原处就不去做。举例来说，他在还没有想清楚他活着为什么要读书之前，他是拒绝读书的。所以说虽然他还是按照，就是土星义工的人还是会按照那个规矩，他还是乖乖的去上学，可是呢他在上学的时候呢，那个听课然后回到家就问他妈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为什么要学那个，他妈有时候就完全受不了他，就把他丢给我，然后我也拿他没办法对啊，因为我跟他说哦，你以后 这样子至少过日子啊，那一个会比较轻松一点，而且你这样跟别人沟通啊，哈，会比较有一些谈话的材料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就不是能够让他想通的事，所以他是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想通？一直到他那个要升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刚好那个女孩子是他们班上的这一个第一名，所以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因为欲望的驱动，开始觉得我找到为什么要念书的动力了，然后就开始念书了。然后同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说土星啊齁代表了某一种和筋骨骨骼相关的这一个问题啊，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在我刚才讲还没有想通为什么要读书之前，他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在这个跑步上面，因为他说他经常会想太多，只有在跑步的时候他才能够忘记一切。可是他又是一个土星合相上升，所以他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经常出意外，那种意外可能就是被队友撞倒啊，就导致骨折呀、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崴到脚啊，然后就三个月四个月骨裂然后不能继续跑，就是他有各式各样筋骨的这一种问题哦，也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出现。
因为我们说义工就是一个人的外表嘛，他把土星挂在义工的时候就很像宋伟翔刚才讲的，他有个性上的拘谨跟古板，他有骨架上的这种粗硬的问题，然后呢他也有一些比如说他有可能骨折啊，或者是那种带护具。对，我想到了韩老师讲到，就是说你如果都是内伤然后呢内出血，那个就不叫义工，可是你脖子上戴着那个或者是你穿一个那个铁甲，那个就是对等下看得到就是义工。因为我想到我弟也是土星合相义工而且我弟那个而且合相上升点，对，那我弟那个也非常的土星义工啊，就是首先是我弟就是运动神经很好，可是呢大家想说运动神经很好那不是应该火星义工吗？可是他也不是，他是练那个空手道，然后就这样慢慢练慢慢练就练到黑道，而且黑带，对，不是黑道，就练到那个黑带之后呢他也打了很久，就是他就是很有耐心去上这个课，他去上。所以说你看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你看他也不是金星义工不是水星义工啊，所以他不会去上什么画画课跟那个心算课，他上的是那种空手道，那这种就土星义工。而且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土星义工的特质就是他从小学习都很不顺利，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呢他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他那我是上升人马所以说呢上升人马很讨老师的喜欢，然后我太阳金星合相嘛，就总之无论如何因为我上的老师都很幸运，上升人马就是幸运，我上的老师都很好，那我妈妈就会说那这样的话我的那个第二个儿子然后我要遵循跟那个老大完全一样的步数，所以说我上什么幼稚园他就上什么幼稚园，我小学是哪个老师他就去这个老师，中学是哪个老师就这样子送，结果完全行不通，因为那个老师已经先认识我了，然后老师已经先觉得说那你这样好像很有趣，就我弟弟就一个土星挂在他额头上，所以说他上每一个老师都适应不良，然后那个老师也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怜，因为那个时候老师还比较没有观念，就会说你哥哥都很好那你为什么都，
所以他土星，
对对对，真的好辛苦土星，所以我弟弟养成了那个坚毅的个性跟粗壮的骨骼，所以真的很辛苦那结果呢我弟弟呢，可是我弟弟后来大概在他14岁的时候他就脱离土星合相上升，因为他搬到美国去，经纬度改变之后呢他很快一搬到美国他就长到180几190公分，那我讲说对，我们现在回头看来就不愧是土星脱离了上升点就一飞冲天长得好高，他那时候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想说那你这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搭捷运他就有点对要那种有一点低头这样感觉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土星在原先合相上升，当土星一旦飞走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原来正常不是，原来土星不在义工的人生活原来这么轻松，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那土星在义工的人他们的生活真的很严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